现在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二到十五节与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同声诵读，请。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手虎口量苍天，用升斗成大地的尘土，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冈岭？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作他的谋士指教他呢？他又谁生理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围城。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我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你是至高的神，你是圣洁的神。主啊，我们原本不配在你面前，主啊，感谢你，我们借由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跟你修复关系。主啊，就求你给我们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让我们渴慕亲近你。主啊，在这段时间，主啊，就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将我们世俗上面的拥挠，主啊，就求你让我们都抛开，让我们有一个恭敬领受恭敬的心来领受从你而来的讯息。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祈求，阿们。请坐。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我们很高兴又欢迎到郑昌国牧师到我们中间来。那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起初神，我们欢迎郑牧师。
王牧师比我勇敢，他敢抱这么小的小孩我就不敢抱这么小的，我觉得太软了，我就怕把他弄坏了每一次到这里，郑师母和我都感觉到很温暖，我知道你们欢迎我。每一次王牧师都把他的停车位让给我，每一次来马弟兄都特别把这个吹风啊这个口给关上，因为他知道我怕风啊。非常感谢你们。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起初神。读圣经的诸位都知道，这是全圣经中文圣经最前面的三个字。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只有七个字，我们中文的圣经啊只有七个字，这七个字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第一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卷。创世纪说到几件重要的事情，一开头就是提到关乎神自己的启示。到底有没有神？有人说有神，这是有神论；有人说没有神，这是无神论。还有人说，有人说有神，有人说没有神，我不知道，这叫不可知论。圣经一开头就否定了无神论，也否定了不可知论。圣经从来不讨论有没有神， 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他从来不讨论，他就是说起初神。除了有没有神之外，到底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有人说只有一位神，有人说有很多神，这是一神论或者是多神论。我们中国人呢，相信很多很多神，很多偶像啊，菩萨。我不愿意在这里提到那些假神的名号，我们都知道圣经不是这么说，圣经就是说只有一位神，这是关乎神的启示。创世纪也提到关乎宇宙和万物的来历，这个整个物质的宇宙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知道除了物质的宇宙，还有属灵的万有。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至少两个地方提到万有，一般人都是说万物，万物就是看得见的物质的东西，我们知道还有很多是看不见的，它也是存在的，我们说万有。到底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呢？还有创世纪提到神和人中间的关系，也提到神拯救人的计划，还提到耶稣基督的预表，神如何带领古代的那些人，这些神对他们的带领和教导，今天也可以应用在你我的身上。若是把全本圣经当作一棵树，创世纪可以说是那最先的一粒种子。许多圣经中间主要的事实和真理、教训和启示，都好像胚胎一样，预先藏在创世纪里面。这就好像一个小鸡，在还没有成型以前，它早已经包含在鸡蛋里面一样。在圣经中有两卷书是魔鬼所特别恨恶的，就是圣经最前面的创世纪和圣经最后面的启示录，圣经的首末两卷，这是魔鬼最恨恶最讨厌的。历年来魔鬼千方百计的用各样的诡计来攻击这两卷书，若不是说它是神话呢，就说它是迷信。你知道为什么魔鬼要这样做呢？因为创世纪说到神对魔鬼的宣判，而启示录呢讲到神对魔鬼的刑罚，他很讨厌这个，他很恨恶这个，他很反对这个。我们先说创世纪里面讲到神对魔鬼的宣判，创世纪第三章，耶和华对蛇说，你既然引诱亚当夏娃犯罪，就必定要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是讲到神对魔鬼的宣判。这里提到 这个女人的后裔。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女人的后裔是指着谁说的呢？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唯有他是童女所生，唯有他是女人的后裔。你我都是男人的后裔。在这个地方讲到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我们知道伤头这是致命伤，这是要死的。伤脚跟呢是一个小伤，算不了什么。伤脚跟是指着主被钉十字架说的。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是指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完全的彻底的打败了一切魔鬼的权势。这是讲到创世纪神对魔鬼的宣判。到了圣经最末了启示录的地方，就讲到那个宣判的刑罚。启示录二十章讲到他捉住那个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经过了这些事情以后，魔鬼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呢？启示录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神对魔鬼的宣判和刑罚。神先宣判，到了时候神就刑罚。创世纪的作者是摩西，圣经最前面的五卷啊，我们说五卷，因为古代的圣经是写在羊皮上，所以我们说它一卷一卷。圣经最前面的五卷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这都是摩西所写的，我们称它为摩西五经。这是全本圣经的开始，是整个神启示的基础。有些人批评说，摩西怎么会知道神创造天地的历史呢？无非是凭借着古代的一些遗物和石碑的那些记载，还有一些人间的遗传，因此他们说摩西的五经内容没有准确性可言。但是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话。圣经是神借着人的手所写的，可是圣经真正的作者是神自己。摩西写五经是根据他在西乃山上和在旷野里面从神那里所得到的启示，这个话是使徒行传第七章告诉我们的。新约圣经中圣灵借着主的仆人们所引用的创世纪有六十多次，可见创世纪这个书是十分可相信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曾经好几次引用创世纪的话，比如说 马太福音十九章讲到起初神造男造女，夫妻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耶稣引用创世纪里的话。马太福音24章讲到挪亚的日子，路加福音11章讲到亚当的儿子亚伯被杀流血的事，这都是主耶稣亲口讲的，都是引用创世纪。可见创世纪不是人空想和遗传，它乃是绝对准确的从神那里来的启示。创世纪所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神把他自己启示出来。神怎么启示他自己呢？神借着他的名字。我们知道全本圣经的第一句话的前三个字就是起初神，这是神有关他自己的启示。他是谁呢？他是神。神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这个字里面可以得到许多宝贵的亮光。英文这个字是 God, G-O-D, God。 中文呢，我们比较习惯用神这个字，也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比较习惯用上帝啊。有人说神字好，有人说上帝好，我们不要彼此攻击，我们要彼此尊重，因为这两种翻译都是非常好的。在中文圣经里面，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有两种版本，一种是神版，凡遇到这个字都是应神字，而这个神字的前面呢有一个空格，你有没有注意啊？有一些呢是上帝版，那么神前面有个空格，你就印上帝两个字，就不会影响整个的版面，所以就很容易。有人喜欢用神版，有些人喜欢用上帝版，我们应当彼此尊重。无论是神也好，上帝也好，他所指的都是同一位，都是全宇宙中最高的、最受人尊敬的那一位。我今天要讲两件事，第一，就讲到神的尊贵的大名，有三个名字。第二呢，我要讲到神永世的计划，有三节圣经。我们先看我们这个大纲里面讲到神的第一个名字，第一个名字就是神。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个字是 Elohim, E-L-O-H-I-M。 Elohim 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讲到创造的神、照顾的神。他不但创造，他照顾他所创造的一切。据说在这个是这个字，有人很仔细清点圣经，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2000次以上，创世纪一章一节是第一次出现，一共有2000多次。他是信实的大能者，我们说大能，比大能更大能的是万能。我还喜欢另外一个词，比万能更大的是全能，就是没有一样不能。大能、万能、全能，他大有能力，他是信实而且可以依靠的那一位。 神 Elohim 这个字在圣经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字，这个字是复数的，就好像我是单数的，我们是复数的，你单数的，你们就是复数，这个字是复数的。可是他有些时候又好像是用单数的方式来使用。我举一个例子，在福音书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结束的地方，都是记载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其中有一个祷告文是伊利伊利拉玛撒巴克达尼，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那个以利就是神，那个以利就是单数， Elohim 呢就是复数。在马可福音里面同一个地方的记载，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不是以利，是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格达尼。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在英文圣经里面这两个地方的翻译都是同样一个字 Eloi， 为什么在中文有一个地方翻译以利，有一个地方翻译以罗伊，我不懂，我不知道，我们要问王牧师。在圣经里面神有些时候是用复数的字出现，有些时候是用单数的字出现。在创世纪第一章结束的附近的地方讲到神创造人，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样式，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神怎么又变成多数了？这是讲到独一的神，他是独一的不错，可是他又是三位一体的，这是一个奥秘，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没办法明白。创世纪一开头的地方讲到起初神，然后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又讲到神说神的话，你看见没有？神这是父神，神的灵这是灵神，神的话就是神的道，这是子神主耶稣，三位一体在创世纪一开头的地方已经出现了。我们所熟悉的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说你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父子圣灵给他们，父子圣灵的名，那个名应该是多数，有三个嘛，父子，可是不是多数，是单数。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是 name 不是 names， 三个合而为一。我们怎么知道是三位不是两位不是四位五位呢？因为这些地方出现的时候都是三位，所以这是三位一体的一个奥秘，非常奇妙的一个奥秘。全本圣经中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起初就是时间空间的开始。请大家注意这里讲到的这个字，这个动词创造，创造不是制造，也不是改造。我们说一样东西 made in USA, made in China， 它不是使无变有，而创造呢是使无变有。天地，大家注意，这个天是多数的。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heavens and earth。地是指的地球只有一个，而天呢，哇， 那包括的太多了。天是多数，指的是无边无际广大宇宙中间亿万颗的星球和星云。地是单数，指的是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神在创造这个地球的时候，特别的安排了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地心吸力多大啊？有多少的空气，有多少的阳光，适宜我们居住，神我们老早都安排了。我在想，起初神创造天地只有七个字，但是其中的意义非常丰富。我试着用一句话来讲这七个字，我会非常费力气，大家注意听。当一切都不存在的时候，已经有神，有上帝。在时间空间开始的时候，这位大能、万能、全能的创造者，从一无所有创造了无边无际广大宇宙中亿万的星球和星云，还有地球，以及其中属灵的、属物质的万物万有。哎呦，好费劲啊！还是圣经比较好，只有七个字：起初神创造天地。跟我熟悉的人知道，我有一个喜好，我喜欢地图。我家有很多地图，我收集地图。有些地图是一张一张的，有些是一本一本的。一本地图通常都有几十幅图，所以你要是说我有几百幅地图，大概不会错。我今天要把我所收集的地图里面，我最珍惜的、珍藏了很多年的一幅最大的地图给大家看。我说最大，不是说这张地图的纸有多大，乃是说它里面包括的内容有多大。请主席弟兄帮我的忙好不好？我们要请你来，我们把这个地图展示一下啊，要很小心啊，它要破的啊。我跟你们说，我已经存了几十年了啊。我贴了很多的胶纸。这幅地图是宇宙的大地图，宇宙的大地是美国地理协会这个印证的啊。这一幅图里面其实是六幅的图，六幅。第一幅图在这里，这是第一幅，这是讲到太阳系，太阳系。太阳在中间，我们地球是中间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星啊。这整个的太阳系呢，在这个图里面，这个图啊就是太阳的邻居。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一个小点。在宇宙里面计算距离啊，不能用公里，也不能用英里，因为那不能算了。他用什么东西来计算呢？他用这个光的速度。我们知道光的速度比声音的速度要快得多了。光的速度，假如我知道的不错，一秒钟它是走18万6千英里。你知道地球绕一圈是多少里？地球绕一圈大概是两三万英里，两三万。这个一秒钟光可以走18万6千英里，意思就是说一秒钟这个光可以绕地球好多圈。这个太阳系啊，从这边到这边是20光年，光要走20年。第三幅地图，太阳系在这个大的图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点，这个叫做什么？叫做银河系。银河系从东边到西边是5万光年，5万 光走五外。这个银河系在这边，这叫做 local group 啊，就是本地的星群，这还算是本地的。从这边到这边多少呢？要走200万的光年。这个第四个图在这个第五个图的里面，这个第五个图叫做 local supercluster， 这还叫做附近，这是附近的超级星团。这个附近的超级星团从这边到这边是7500万光年，这个还不是大的。这个在整个的这个里面就是这么一小点，这个东西叫什么呢？这个叫做 known universe， 就是我们现在的科学家已经知道的宇宙。我们只能知道这么大，再大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知道这么大。从这边到这边是200亿万光年。谢谢你，很好，没有把我弄破。这个宇宙大得不得了，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天地是这么大，你想想看神有多么大，有多么伟大。这是讲到神的第一个名字，神 Elohim Eloi 伊利。第二个名字，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第二章第四节这一节跟那个一章一节有一点像。二章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这里第一次出现耶和华这个名字，他把耶和华这个名字放在神的名字的前面，两个连在一起。耶和华这个名字在圣经中出现了大约7000次，这是什么意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常常说耶和华是什么意思？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讲到他是自己就存在的，他自己就存在的，他不是被创造的，他不是被造者，他乃是创造一切的创造者。说到他是神，讲到他是创造者，说到他是耶和华，说他不是被造者，他本来就存在。有人或许问，天地是神创造的，那么神是谁创造的呢？啊，有人都在想，你说神创造天地，那么神是谁创造的呢？我们是父母，从父母来的，父母是从祖父母来的，祖父母是曾祖父母来的，你这样一直一代的追上去，追根究底，最后一定有一个源头，有一个起源。这个起源它不可能是被造的，因为它是被造的，它前面就还有一个东西，对不对？它若是被造的，它就不是起源，不是源头，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哲学家称之为第一因，第一个原因，最先的那个第一因 first cause。 神就是一切的源头，一切的根本。约翰福音一开头的地方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是一切的起源。 摩西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不是被创造的，我在一切都没有以前就存在了，而且我要存在一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神的名字，耶和华。你说这个神的名字伟大不伟大？大能者神 Elohim 在创造天地和人之后，他就进一步的启示他自己，他是耶和华，是近在，是昔在、近在、以后永在的那一位。他不但是全能的 Almighty， 他也是永存的 Everlasting。 Almighty 又是 Everlasting， 意思是说他向人的慈爱和恩典是存到永远的，神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千万不要怀疑，以前神爱我，神现在还爱不爱我？他的名字是多么伟大，我们在他面前是多么的渺小。朋友们，你明白吗？你曾经想过这个事情吗？当讲到神的伟大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不单单是我们的依靠，他是我们的荣耀。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创世纪第一章一节讲到神，创世纪第二章开始讲到耶和华，请大家注意第二章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你注意这里把两个名字连在一起，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耶和华神出现过好多次，第三章里面又出现过好多次，假如我计算的不错，一共出现了19次。神最初引导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他非常小心谨慎，他尽量的避免人发生错误的印象。当人第一次看见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耶和华是谁？他是另外的一个神吗？摩西用耶和华神这四个字是告诉我们，神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神，不是两位，是一位。很奇妙的，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讲到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一共19次，到了第四章又开始讲到神的时候只用耶和华，不说耶和华神。为什么这样？因为到这个时候已经不必再说耶和华神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耶和华就是神。耶和华这个名字用了7000多次，我们最熟悉的诗篇23篇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诗篇第8篇讲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从此以后人们在读到耶和华的时候不会想耶和华是另外一个神，他就是神，他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你们所提到的神。还有第三个名字，我们常常用的主 Lord， 这个名字在创世纪第18章里面出现有5次。创世纪18章是讲到亚伯拉罕为罪恶之城索多玛的代祷，他在代祷的时候他称这位神耶和华为主 Adonai。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主的意思就是主人， 或者说丈夫。在这个地方，神进一步的启示是告诉我们，他和人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他不只是创造了天地，创造了这么大的宇宙，创造了这么小的地球，地球里面有这么一个小的人，他跟我们关系很亲密。他是主人，他又是丈夫。今天我们基督徒称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性命，我们的财产，我们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从他来的，而且也都是属于他的。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是把神所给我们中间拿了很小的一部分归还给他。他是丈夫，因为我们基督徒教会是许配给基督的，教会是羔羊的器。创世纪圣经的最开头告诉我们这三个名字多么宝贵，他是创造万有的全能者，他是从永远到永远存在的永存者，他又是跟我们最亲密的，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丈夫。以上的三个名字都是单字单名，在圣经上也有很多神的名字的复字复名。举例来说，创世纪十四章讲到神的时候，讲到他是至高的神啊，这是神的福名。到了十七章讲到神的时候，讲到他是全能的神。到了二十一章讲到神的时候，讲到他是永生的神。讲到耶和华，创世纪二十二章里面讲到耶和华以勒啊，耶和华必预备，在耶和华的后面又加上以勒，这是耶和华的福名。为什么圣经一开头的第一件事情就先讲到神呢？因为这是我们人最迫切的需要，人们需要神，我们需要知道有一位神，我们也是需要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这件事情影响太大了，人假如是真的遇见了这一位神，认识了他，我们没有办法不受到影响。每一个真正遇见神的人，没有一个是不被神改变的。为什么今天的世界有这么多的危险、苦难、恐怖事件？这些可怕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洪水猛兽吗？不是。这个世界最可怕的人就是那些心里面没有神的人，那些无法无天的人。没有神的人比洪水猛兽更可怕。人们需要神，心里有没有神太重要了。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什么是罪？罪就是抗拒这位造物主真正的权威，我反对他，我不是他创造的。假如有一位神，我就是神。哎呀，多可怕！犯罪之后一定会有神公义的审判。多少时圣经警告我们罪的危险？然而圣经中最中心的信息是什么呢？不但是告诉我们有一位神，不但是警告我们犯罪以后背叛神的危险，圣经上告诉我们最先是神创造这一切，在这一切都还没有存在的时候已经有神，而神他是爱我们的神。这个话多么宝贵啊！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你要怎么回答？我想到有三个正确的答案。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有三个正确的答案。第一个是好的答案， 第二个呢是更好的答案，第三个是最好的答案。好的答案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好多基督徒都这样讲，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个好的答案。可是假如你仔细的分析一下，再往里面深入研究一下，你还有一个更好的答案。这个更好的答案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在还没有天地之前已经有神，这是一个更好的答案。还有一个最好的答案，圣经告诉我们的第一件是什么？在一切都不存在的时候，已经有一位神，他是爱我们的神。你喜不喜欢这样的答案？有关神永世的计划，这是我要讲的第二部分，有三节重要的经文。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八节，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八是吧？第八节啊，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这个最后，这全圣经都 cover 了啊。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名字从创世以来，这里讲到创世，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是讲到末世的时候，魔鬼引诱人崇拜偶像，很多人疯狂的崇拜偶像。这里讲到凡是名字没有记载这个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这一节圣经啊，这个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应该是连在一起的。这一节圣经更好的一个翻译应该是这样：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载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这是连在一起的。耶稣基督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安排的，大家看出来没有啊？这一节圣经你看出来没有？耶稣基督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安排好了的，神要拯救世人的救主，被杀的羔羊。到了神的时候，神才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降世为人，背负着特殊的使命，他来要担当世人犯罪的刑罚。我们所有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他是替罪的羔羊，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徒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他为耶稣做的见证。有些人以为在神造人之后，很不幸人犯了罪，所以神来抢救，神事后想出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差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这是不对的，这是人的想法，这不是圣经说的。神是无所不知的，你怎么解释？其实神老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老早有了一个拯救人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让他的儿子救主耶稣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到世界上来做替罪的羔羊。神已经预备好了救，这个救恩是创立世界以前就预备好了，我们怎么会想得到呢？我们再看第二节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讲到神啊， 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第三节啊。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然后第四节就讲到那些福气有哪一些啊，他举的第一个例子是什么，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这里又讲到创立世界，这是在创世纪一章一节以前的事情。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哎呀，这件事情太稀奇了。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神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一些人。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已经拣选了基督徒，神已经拣选了你我，这是神的救恩的另外的一部分。神不但预备一位救主，神也预备一些被拯救的人，这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已经拣选了。哎呀，这真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事情，我们的小头脑简直没办法想象，这是多少多少多少亿万年前的事情。可是神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他老早已经看见了你，看见了我，而且在人们中间选了你和我，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旨意，神的恩典。我怎么会被神选上呢？我知道我不是比别人好，我比很多人更坏，然而神恩待我，在神面前我无话可说，我只有感恩，只有敬拜。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坐在这里，你想这件事情，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已经拣选你，你有什么感想？我们生活在美国，在这里科技非常发达，生活水平很高，但是这里住着许多心灵非常虚空的人。我们头脑里面充满了知识，但是灵魂里面是一片的真空。为什么会这么空？因为人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他将来到哪里去。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伟大的神为了他自己，为了按照他的计划，他创造了我们，我们离开他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许多人问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我们需要明白，人需要福音，人们的罪恶使他的内心充满了仇恨、贪心啊、嫉妒啊，还有呢，对死亡的恐惧。你心里面有没有这四样东西？仇恨、贪心、嫉妒、对死亡的恐惧。时间飞快的过去，好多东西都改变了，但是罪恶本身没有改变，痛苦也没有改变，死亡还是一样。有些时候我做梦，我醒过来，我发现那些人都是已经过世的我的朋友，我现在梦见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我醒过来想，哎呀，我的这个好朋友不是已经过世吗？怎么我还在跟他讲话呢？千千万万的人都在诉说同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心里面有仇恨，我有贪心，我有嫉妒，我有对死亡的恐惧。他的过去充满了罪恶，现今充满了痛苦，而那个无法避免的死亡正在前面等待，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完全的迷失了。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只有福音，只有耶稣 能够彻底的根本的为我们解决罪恶、痛苦和死亡。他提供了答案，他能够把我们从这一切里面拯救出来。很多人犯了错误，他们想要借着教育、借着修养做好事、立功德来换取救恩，可是这个救恩不是用这样的方法得来的。救恩不是人用善行来换得的，这完全是根据神的旨意和恩典，这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已经都预备了。很明显的，这不是靠着人的功劳，因为在我们还不能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在我们人根本还没有出生以前，在人类的历史还没有发展以前，在创立世纪以前，神已经做好了。这个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人的功劳。救恩不是我们做成的，乃是我们去接受的，用信心去接受的。有一天我在高速路上开车，我看见旁边有个大的广告，哎呀，我被那一句话吸引了。我真希望这件事情不是单单发生在外州，也发生在我们 California， 发生在 Los Angeles。这个路边的一个大广告一定是有人出钱做的了。这个广告是什么呢？不是要销售一个商品，他是在传扬福音。他只有一句话，简单的一句话，非常醒悟。他说，救恩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礼物，不是一个努力去达成的目标。 Salvation is a gift to be received, not a goal to be achieved。 我很喜欢这句话，当车子停下来，我赶快把它记下来。 Salvation is a gift to be received, not a goal to be achieved。 我们要用信心接受神的救恩，信心非常重要。你有没有信心呢？诸位，你真的有没有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呢？可能有人心里在想，我到底是不是神拣选的呢？被神拣选多好呢？你是不是神拣选的？这是一个奥秘，没有人知道。我不能告诉你。我们就是知道神拣选了很多人，我们就努力的传福音。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神所拣选的人就会自己显出来。当你相信主耶稣的时候，当你觉知归主的时候，你就明白，哦呀，原来我这个不配的人，我这个渺小的人，居然也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没有办法不感谢他，没有办法不爱他，没有办法不侍奉他、敬拜他。有关神永远的计划，我已经跟大家看了两点，最后我看第三点，我就要结束了。马太福音25章34节，马太福音25章34节，这里讲到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绵羊分别、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啊。第34节说，于是王要向他右边的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马太福音25章34节，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看见没有这几个字，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里也是讲到老早老早以前的事情，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这是神永远计划的第三部分。第一，神借着耶稣基督预备了救恩；第二，神拣选了一些承受救恩的人；第三，神为那些神所拣选蒙恩的人预备了一个国。这是神的国，这个国所代表的就是永生的福分和永远的基业。我们将来要得到什么基业？看了那个宇宙大地图以后，我简直不敢想象。将来可能我在的地方距离你在的地方有20万光年， 可是我很快就可以到你那儿。我们将来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时候再没有罪恶了。我这个心再不会贪心了，我再不会嫉妒了，没有仇恨了，我也再没有对死亡的恐惧了。我感谢赞美神。若是把古今中外历史历代信耶稣人都聚在一起，这是相当相当多的。所以这里不说这是一个神的家，也不说是一个城市，但那是说是一个 kingdom， 大的国。这是神的国。神的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呢？诗篇145篇说神的国是永远的国。但以理书有三个地方提到神的国，一个地方讲到它是永远的国，一个地方讲到神的国存到万代，一个地方讲到神的国永不败坏。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神的国没有穷尽，这是神的国。我们每天注意新闻，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所说世界的末日越来越近了。世界末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到时候要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主耶稣所应许的，我怎么样去我要怎么样来。他要在世上建立他的国度。这就是启示录11章里面所说的，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个时候基督徒2000年来的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就实现了。弟兄姐妹，神爱我们，我们要彼此相爱。今天我们是想到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想到神尊贵的大名，这是三个多么伟大的名字，神、耶和华、主。我们也是想到神永世的计划，永世的计划。我们看的这三节圣经，第一讲到神创世以前就为我们预备了救主耶稣。第二，讲到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做他的儿女，神绝对不会半途废弃把你丢掉，神爱你就爱到底，救你就救到底，眷顾你就眷顾你到底。第三，讲到神预备了一个国，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计划。直到今天神还是掌管万有的，凡事都正在按照神的时间表进行。因此我们爱他，敬拜他，侍奉他，我们也等候他，我们希望他快点来，最好在我们有生之年就来。最后我提到两节圣经是关于主耶稣再来，我用这两节圣经勉励你也勉励我，想到耶稣基督要来。彼得在他所写的前书后书里面有两段对我们很好的勉励，这是我今天最后所讲的几句话。彼得前书第五章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的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有熬炼， 可是这是暂时的。等我们战胜苦难之后，有永远的荣耀在等着我们。彼得后书第三章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建筑。我们现在是不是完全圣洁了？刚才我们开始唱诗的时候唱到圣洁圣洁，我就觉得很惭愧。我完全圣洁吗？这里的圣经勉励我们使自己没有玷污。神啊，只有神帮助我们才可能这样，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建筑。我的一个祷告是希望将来有一天我建主的时候，我能够安然建主。你怎么样呢？